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今年的信息，第一篇信息。还记不记得去年的主题是什么？活出欢乐，推开黑暗啊！你们很棒，很棒，都记得。因为什么？大家可能去年都活得比较快乐一点，欢乐一点啊。那在十月的时候呢，退休会之前，我们已经讲过22篇有关于活出欢乐、推开黑暗的道。那在小组信息、小组的讨论跟分享中，我们发现说，大家都有很好的果效。所以在十月底，我们仆人团队去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想说，要不要在2024年，我们再试着看看有没有什么主题可以来继续的分享。但是我们虽然没有说想到说一定要有什么主题，但是在新的一年呢，有一首歌成为我们大家的共识，就是晋升晋升这一首歌。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们会有一个新的方向，就是在今年的活出欢乐的基础上，我们不满意不自满，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晋升。想到这样，因为是可以活出丰盛来的。因为约翰福音10章10节那边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说的话。那我们也的确是想到说，我们要晋升，要进入更丰盛的生命。结果呢，我们今年收到这个生命河灵粮堂的挂历的时候，突然我发觉说，今年生命河灵粮堂他们的主题也是不断成长，进入丰盛。你看，大家有志一同，英雄所见略同我们大家有一致的目标，往前努力。对啊，70岁的我仍然想要活得更丰盛。你呢？我不会。会啊，我看到大家都点头。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往前行的。我们如果不往前行的话，就留在现在的状况中。而且我们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那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的，如果我只停留在我现况里面，我只满意我现在的状况，其实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你是在退步当中了。希伯来书那边有一个警告说，不要随波逐流，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进步的话，随波逐流，慢慢慢慢你就失去了那个更好的向上的心了。所以要活得丰盛，就表示说我不想停留在现况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晋升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现在在某一状况里面，但是我想要在这个状况里面要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者是有更进一步的技巧，或者有更多的经验，或者有更好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就要先跟大家谈一谈，要使我们的灵命状态能够更丰盛的一个基础。这个范围很大，所以我今天只讲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呢，就是什么？在真理的知识上要继续的晋升。最近这2个月，教会有3个新生儿，对不对？那你问一问毛瑞，你儿子怎么样啊？很好。好带吗？我告诉你，我来第一次问他的时候啊，他就很满意，很开心的，这个撅起嘴来，好像很满足的样子，学着他的儿子在那边吸奶。啊，可逗着呢。大家啊都很开心，教会有新生儿。这也让我想起来，我们的儿女啊，在小的时候，当我喂他们吃奶的时候，看着他们很努力的吸奶水，我这个做爸爸的就很开心，因为知道他们会长大，只要他们好好的吃就会长大。可是如果什么时候他们突然 不想吃了，那个奶嘴奶瓶在那边戳戳戳戳戳，他停在那边不想吃了。那做父母马上想到有三个可能：太累了，或者呢吃饱了，还有就是生病了。我们做父母的注意力都全在婴孩的身上，就马上要做判断，然后呢要做最适合的处置。我相信啊，凡是做过父母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呢做小组长的也都知道他底下的所带的人，哎，怎么这个礼拜不来了，或者是有一阵子不来了，什么他就要去关心了。那等到这个小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呢，你就会发现说光喝奶水是不够，因为营养不够，你就要开始加一些所谓的固体食物给他。那挑战就来了，有的时候呢他不想吃这个某种食物，或者呢碰上挑嘴啊的时候，任凭你怎么解释怎么哄他，他就是不吃，那你怎么办呢？还真头痛。不过啊，也有很好带的，你给他什么他就吃什么，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像我儿子就这样，所以我儿子小的时候长得又白又胖的，长得很好。我想毛瑞的小孩也会一样啊。这样的孩子会带给父母很开心也很放心，因为他长得也好，是不是？然后再长大一点呢，你又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了，就是你要一直喂他呢，还是你要让他自己吃？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些做父母的，不过比较多好像是做爷爷奶奶的，就拿着那个饭勺一直塞到这个小孩子的嘴巴里面，然后那个小孩子嘴巴都还没吃完呢，看到又塞过来，哇，那个又紧张又这个闭着嘴巴摇头，或者是甚至于就跑开的。那我们家以前的做法是，就在桌子上有一种椅子，往那边一卡，把它放在里面，他就哪也去不了。然后底下铺报纸，随便他吃，搞得这个满头满脸的都没有关系，反正等一下洗一洗就是了。地上嘛，掉在地上也没关系，等一下报纸一卷扔掉就是了。然后时间到了，我们大人吃完了，时间到了，那还要不还想不想吃？还想吃，好再吃一下。如果不吃，好就收起来，绝对不追着他喂。那他如果不吃呢，没关系，表示他不饿啊。小孩子其实不怕饿一顿两顿的，但是你每次追着他要这样子给他喂的时候，就造成他心理压力，他就很难养成吃饭的习惯。所以绝对不要追着他喂，一方面你自己浪费时间，另外一方面呢，当孩子看到你那个条根一伸过来的时候就会跑给你追，所以彼此都很痛苦。那这个时候呢，在接下来我们也要教导这些孩子怎么样分辨什么是好的食物，什么不是好的食物。记得以前我带我儿子女儿去 Ryan 是美国式的 buffet 啊，吃东西，那个跟现在的这个 Golden Corral 这些不太一样，但是你坐下来以后呢，那个服务员端给你吃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先端一盘什么炸面粉团给你吃，哇，金黄色的，炸得又香，大概是用那个 butter 奶油炸的，所以上来很诱人的。那我女儿看到就会想要去拿，这个时候就听到我儿子跟她讲说：妹妹，这个不要吃，只有笨的人才会吃这个。为什么？因为你一下就吃饱了，然后等一下真正的鱼啊虾啊肉啊你要来了，他就吃不下了。等到更大的时候呢，父母管不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如果孩子有很好的习惯， 他会照着这个习惯好好的吃，要不然的话他就开始随便乱吃东西，会吃一些垃圾食物，甚至于呢好几天才吃一顿都有可能。你要是知道了，其实做爸妈知道都会心疼的，更不要说如果是一个礼拜你的孩子只喝一次牛奶，没有吃任何其他的食物，虽然没有饿死，可是绝对是一副皮包骨的模样，那你做父母的会不会担心呢？会哈，会。所以呢，做牧师的、做小组长的也都会担心，是同样的道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就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啊，或者呢是挑食，只吃这个 fast food， 或者呢一年只吃上两三次大餐，其他时间都不吃，掉在那里。OK， 那讲到这里，这一些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啊？都知道吗？你心里面嘀咕嘛 ？Come on， 这是常识，谁不知道呢？哎，就是这样子。因为啊，耶稣在用比喻讲道的时候，也是讲的犹太人都知道的常识，不管是撒种的比喻、羊门的比喻、好牧人的比喻，都是每个犹太人在生活中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也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耶稣说了，听是听见了，有些人就是却不明白，不明白属灵的意义，甚至于呢有心的门徒也还要私底下问过耶稣才明白那些比喻的意思。所以那牧师，你今天要讲的是什么？你们觉得牧师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啊，当然是要讲到灵命怎么样长大了啊，怎么样能够长得更好，那要怎么样长得更近身呢？啊，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在这些里面呢，第一个，在真理的知识上要长进的时候，要近身的时候，你要养成读经的习惯。这个是讲来讲去，我们教会最重视的一件事情。读经、祷告，那是我们牧会的重点。因为我们来看一看读这一段经文，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念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哎，这个是不是也是比喻啊？也是讲得很清楚啊。所以当我们一出生在天父家里的时候，天父就差遣人开始为我们吃灵奶，就是这边所说的灵奶。灵奶就是奶水。什么是奶水？你看到说哦，白白的，从哪里来的？是牛羊甚至于骆驼吃了青草饲料，或者是人吃了食物以后经过消化，然后从乳房分泌出来的，那个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了，所以出生的婴儿很需要它。所以你的牧师啊、小组长，其实他们喂你吃的都是经过他们消化了以后的灵奶。哎，你们也觉得哎，真的很容易 吃嘛，对不对？很容易吸收嘛，听牧师讲一讲，听小组长讲一讲，都不是刚才读的那么拗口的东西。但是这样子的营养是不够的，就好像婴儿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开始吃属灵的固体食物才能够长大。想想看，如果你的孩子到了10个月的时候还是只吃奶，医生一定会摇头的，而他也一定会告诉你说你要喂他吃固体的食物，然后呢你也一定会着急。所以你被救赎了一年以后还没有开始自己读圣经，我们讲说这边所谓的吃干粮读圣经就是吃固体的食物的意思，那你想谁会着急？谁最着急？天父爸爸。牧师会不会着急？会。小组长会不会着急？会。但是呢，天父爸爸最着急。好，我们一起说，天父爸爸最着急。等到再大一点的时候呢，你就会跑给小组长追了。你们有没有遇见过一听到小组长来电话不再像以前立刻接听呢？先想一想，哦，是不是要问我有没有读圣经呢？有没有祷告啊？你们问问芬妮就晓得了，他当初就是这样被追回来的，他自己做见证的哦。所以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但是他现在是很好的姐妹，他现在自己吃得很好。然后呢，有些人也会挑嘴，只喜欢听某一类的话，某一类的信息，这样的结果其实是营养不良的，不均衡的，会过胖或者过瘦，对不对？你不能一天到晚只吃麦当劳 Burger King Kentucky Fried Chicken， 那个不但不健康，甚至于呢还会得癌症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有一些在各个教会跳来跳去的那些人，他们给他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属灵的蚱蜢，蚱蜢，因为他就跳来跳去，但是呢他们又觉得自己很属灵，是在那边。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很少看到这样的人在各方面，我说的是各方面都很成熟，而且真正的有什么很棒很好的服事，因为他们很挑食，只专注在某一类的灵奶的信息，还不是吃干粮的信息。他们这样跳来跳去到各个教会各个特会里面去听的都是同样的灵奶的信息。这是为什么牧师啊常常鼓励大家说你一定要固定待在一个教会，因为每一个教会有比较固定系统的教导，或者是有主日学的教导，好像家里的日常食物是随着季节变换，随着年份变换，随着你灵命成长教给你的，所以你得到的食物是最全面营养最平衡的。当然牧师也没有说你一定要待在我们的教会，但是呢牧师却真正希望你选择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教会的意向就是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当我们在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有四个方向来追求：跟随圣灵，宣讲圣经，活出圣洁，开展圣工。换句话说，我们是提供跟随着圣灵运行所给的信息，所以呢是最当令的食物，属灵的食物。我们常常讲说你吃蔬菜要吃当令的，对不对？这个季节出来的蔬菜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教会所讲的这些信息很多是当令的信息，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全面平衡营养的教会。 我衷心的希望你们觉得发现我们教会是很好的，跟旁边人讲，哎，我愿意待在这样的教会。阿们。所以当你只是一个礼拜来一次教会的时候，听一听信息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是营养不良了。一方面因为你吃的是灵奶，另一方面一个礼拜只吃一次这个液体的食物，那怎么会够呢？那对于那些一年只来两三次吃大餐的人，其实我们指的就是所谓的三节的基督徒，复活节来一次，感恩节来一次，圣诞节来一次。嗯，大餐没有错，只是一年就吃这样子三顿大餐，你怎么能够长得好呢？你怎么能够活得快乐呢？不信的话，你去拜访那些只有三节来的基督徒，看看他们有几个心里面会说，啊，我充满了平安，我充满了喜乐，啊，我是一个好基督徒。通常他们会说，哎，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哎，我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等等等等。所以事实的真相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先不要管你懂不懂，只要每天吃就会长大，就会进步。每天吃就会长大，就会进步。你要不要去问那个刚出生的小孩，哎，你懂不懂吃奶比较好，还是吃固体食物比较好，还是要吃白菜比较好，吃豆腐比较好？他不懂，但是他吃，爸妈给他吃什么他吃，他就可以长大。所以用吃东西来讲，有多少人你是先研究过说，今天我要吃的这些食物里面会有维他命 A 多少， B 多少， B1 多少， B2 多少， B12 多少，啊，有 D3 E，啊，现在这个太多了。然后呢，那还不算，维他命之外还有一些元素，啊，要铁要锌要铜要钠要钾多少，你去称一称然后才吃的。没有，我相信没有，我们中间哪一个人有这样子这么讲究的？没有，可能亿万富翁他们专门请人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只要你去吃你就会长大，只要你不偏食你就会长得好，不吃就不会长，就这么简单。那在属灵的食物呢也是一样，只要吃的对，吃的量足够，每天吃就会长大，就会进步。那只吃灵奶呢，不错，饿不死，可是也长得不够好。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你看得懂或看不懂圣经，不在于你看得懂还是看不懂圣经，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去看。而且呢，还在于圣经呢是干粮，所以只看一遍两遍不懂很正常，跟旁边讲看一遍两遍不懂很正常。那些喂你灵奶的人，他不知道咬了多少遍才能够做的。还有呢，你为什么觉得你自己的家乡菜好吃，你爸妈妈妈煮的菜好吃？因为你小的时候常常吃啊，你不只是习惯了，而且你还吃出它的味道来了。这是为什么越是读经多的人越是觉得读经有味道。所以下一次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呀，读经真的是 很无聊啊，读不懂，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从来没有读过两遍以上的圣经。你先挑战他，牧师也挑战你，先吃完两遍以后再说一说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对圣经的感觉是怎么样。吃完两遍以后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读这里就想到那里？ 读那里就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开始突然可以串起来了。但是在读两遍以前真的是很难做到的。好了，今天啊，牧师用了好多吃啊来比喻读圣经，因为真正能够让你在灵里面长大就是要读。因为让你身体长大是把食物吃下去，你不能看一看食物，哦，红烧肉、东坡肉，好好吃哦！听一听，有这个食物，闻一闻，好香啊！然后说我饱了，没有吃，然后说我会长大了，可能吗？不会啊！啊，你必须要把食物吃下去，把胃填满了，让胃消化了，那才能够饱，才能够长大。同样的，你要用心把圣经吃下去，不只是说只是嘴巴有口无心，练一练眼睛有眼无心瞄过去就完了。你是看一看，嘴巴里面练一练，把心灵充满了，你的灵才会长大。这个重不重要？很重要。一起说，我每天都要读经，把心灵给填满了，我就会长大。阿们。好，在下面呢，我们要讲，我们要在真理上啊，在真理上操练晋升。想要有丰盛的生命，在读经以后你还要如何？就是需要预备你的心来听神的话。一起说，要听神的话。为什么？因为在教会里面呢，你不然听到有人说，我都没有听到过神说话，而说这样话的人，老实说都带着很失望的表情。可是呢，他们又是很诚恳的态度。为什么他会非常渴望能够听到神说话？因为常常听别的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都是说因为听到神的声音或者听到神的话，生命得了改变。然后呢，都说我们是相信神，因为又真又活的神，不是只信一个宗教而已。神是活的，是能够跟我们沟通的，所以你的心里面会羡慕。但是自己又老没有这样经历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饱受挫折的感觉。那其实呢，根据我做了基督徒40年的经验，根据这些观察，我发现其实问题不是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而是你有没有把它当作神的声音来对待。事实上，你常听见神的声音，有的时候呢，神会借着讲道对你说话，有的时候神借着圣经对你说话，有的时候神借着查经的时候别人对你说话，有的时候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对你说话。但问题是，你有没有相信那些是从神来的声音，是神告诉你的话？当你忽略所有这些声音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没有听过。因为有的人以为说要听见神，所谓的神说话，一定是神要用你耳朵可以听见的声音来对你说，而且是直接对你说，不经过第二个人的转述，这才算是神在说话。其实呢，这是错误的。甚至有的时候也不必有声音，其他的情况也同样好像有声音。比如说我现在过了70岁了，如果我觉得腰背不舒服了，或者呢有血压、血脂、血糖过高的三高的情况发生了，我需不需要经过医生跟我说 或者神对我说，哎，该运动了。不需要，我的身体就对我说了，好好多运动，为自己也为别人好。那神会不会说呢？也许也会。我这边给你们看，这是我去年在感恩节的时候抽到的卡片，卡片上说，他赐疲乏的人能力，给软弱的人力量，以赛亚书40:29。这是不是告诉我需要锻炼身体了？觉得累了，觉得疲乏了，灵里面如果觉得疲乏了，要什么？读圣经啊，还有呢，跟神去祷告去了。所以神是会说话的。圣经中说那个造口的难道不说话吗？神造我们都是有嘴巴会说话的，难道他自己不说话吗？所以呢，可以见得神是会说话，而且他很乐意向你说话。今天才读到这个圣经，如果你今天是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话，你才发现今天哇，亚伯兰跟神对话，要不要灭索多玛，好精彩啊！讲过来讲过去，讲过来讲过去，啊，太棒了。其实呢，神说话是多面性的啊，在诗篇19:2，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所以神借着大自然环境也可以向人说话。想一想，最近这几年大自然向人反扑，是不是神说了很多话？还是觉得啊，那是自然现象了，没有关系。所以呢，不是每一个听见的人每一个人都听到，也不是每一个听见的人都愿意悔改，不再消耗浪费大自然的资源，显然不是的。然后呢，圣经又以拟人化的智慧来说，在热闹的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智慧在闹市里面，在城门口，在城市里面发出言语。人家说在闹市好修行，哇，闹市里面吵了个半死，怎么修行啊？在闹市里面真正修行的人，他可以听见声音的，这都是神说话的明证。事实上呢，今天呢，到处都充满了神的声音。诗篇29也甚至说，神的声音会像打雷一样的大声。为什么？太小声你听不到嘛，神只好动用雷声了。但是很可惜，神的百姓呢，如果不能够谦卑渴慕来聆听神的话，常常都是因为太匆忙了。你知道米勒牧师有一本预言的小册子，叫做寂寞的国王。那什么意思呢？在那个预言里面，他就讲有一个国王坐在王位上，每一天很多臣子来向他报告国里面的大事。然后呢，报告完了，他刚刚想说哦，要指示说要怎么做怎么做，就那些臣子报告完以后就拜拜走了，没有听他指示。所以说这个国王是很寂寞的。想想看，今天很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一样，祷告像报告一样，报告完了拜拜，神，我做完今天事情，我一天立志要到你的面前为30个人代祷，拿出来名单照着念完一遍名字，阿们，拜拜，我今天做完了我的事情。从来没有期待过神会向他说什么，总是这么匆忙。有的时候啊，神的真的想要向我们说一些私心的话。哎，像神跟亚伯拉罕说的一样，我却要把那个城给灭了。然后呢，神希望听到亚伯拉罕对他的回应。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说好10个人， 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太匆忙了，所以我鼓励你们在每一天读神的话的时候，能够有一段时间安静下来，回头再读，读一读，哎，哪个字跳出来，打一下勾，等一下回头来再想一想这个字，学习聆听神的话语。因为其实神可能是每一天都有话对你说的，我在说神可能是每一天都有话想要对你说的。哦，有人打瞌睡了，跟旁边的人讲，神可能每一天都有话跟你说的， Wake up, wake up。 不要一天到晚就是在听神在向别人说什么，你一定要说，神啊，仆人在此，你要向我说什么。我们中国基督徒人家讲说很喜欢听到，但是很多人来听来听去都是在为别人听神在向别人说什么。千万不要这样子，听到的时候你要自己问，神啊，你在向我说什么？神啊，你在向我说什么？阿们。所以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你知道在每一天在教会的微信群里面，我们有一个2024 BOLCCATL 读经分享的群组，在那边呢可以讲一下你每天读经的时候，你读到一两个字或者是一两句话啊，值得你回头再想一想的，你可以把这一些话咀嚼以后然后抛在里面，或者呢别人抛在里面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帮助你的灵命成长。花一点时间思考一下，让神的话可以浸透在你的思想里面，让神来等候在那里，让神来向你说话，然后你再把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化成为一些祷告交托在神的手中。我相信当你每一天这样做的话，你一定可以听到神对你说话的，而且呢那些话在你的心里面可以活过来的，你不再会觉得说读经真的是一件很无聊的事，也不会再说啊，我都没有听过神在说话，因为每一天神都很想跟你说话，就好像做爸妈的每一天都要喂他的孩子吃一样。那你说可是我就是不会发表啊，我去那个读经群，没有关系，不论你是不能不会或者是不想不愿意，但看看这个读经的分享群，至少可以喝一些灵奶吧。当然我更盼望你也可以在消化咀嚼以后，你也可以贡献一些灵奶给别人。所以讲到这里你就知道，其实牧师讲到的内容啊，都是从读经的默想里面所带出来的信息，在细读导读的中间所得到的感动，到后来就发展成为一篇的讲道。我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很多时候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提到当周读经的经文，就这个礼拜我们一遍读一遍圣经里面的经文，所以每一天读经真的很重要。当你每一天用这样的心情来读经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每一天你真的都会有亮光的。让我们再一次一起说，神可能每一天都有话要对你说的，神可能每一天都有话要对你说的。那他跟你说的话以后要干嘛呢？当然要遵行神的话。我们刚才讲的，闻一闻，看一看，不吃下去，那个饭量是没有用的。 但是呢，吃下去以后，你身体长大了，干嘛？你就一个人长大，你长大以后，你就要分担你父母的责任，要去做事、做家事等等，到最后对社会有贡献，对不对？那你要活出来，所以吃下去的话，要能够活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在生活当中能够遵行神的话语，不能把圣经只当作参考书而已。刚才讲到今天的经文，我在讲昨天我们也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经文，就记载着亚伯拉罕在听到神的吩咐的时候，要为他自己以及全家的男子行割礼，他是怎么做的？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令，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昨天读到的，那你会想什么？我会想，哦，正当那日，就立刻做了，没有任何拖延呢。他没有想，会不会痛啊？会不会发炎啊？会不会死掉啊？啊，我已经老了，算了，让年轻人去做吧。所以今天呢，我也不可以讲说牧师已经七十岁了，算了，这个教会你们的，你们去做吧，我就坐在那个椅子后面就好了。所以亚伯拉罕以身作则，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信心之父，可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去做的。所以雅各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真的不能够说看了什么都不做啊！我们从小学开始，你说看一加一等于二，看了会了；三加二等于五，会了；二加三也等于五，会了。但是你如果不练习个十遍八遍的，你会吗？没有这个基础，你能够去学三乘五吗？哦，三乘五等于五个，五加在一起，算一算，哦，我知道了，十五。然后下次你就晓得三乘五等于十五。要做，记得刘同牧师曾经说过。他说啊，我看见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生活中软弱，生活中没有力量，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没有认真的遵行神的话。你知道今天我看到很多基督徒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在读 fortune cookie 一样。啊，什么意思呢？姑且看看啊，这个 fortune cookie 今天讲的好坏都没有关系，无所谓，或者很好奇，一定要把 fortune cookie 打开看看里面写的到底讲的是什么。甚至于有人呢读 fortune cookie 呢比读圣经还认真，哇，里面这个字不认的，赶快去查一查啊，这个字什么意思，有没有什么意义啊，我要怎么样照着做才能够得到这个 fortune cookie 里面所讲的这个，哎呦，后面还有一组数字干嘛，哦，记下这一组数字，下次买 lottery 的时候要用上。哇，刘同牧师说，观察、解释、运用，全部都齐了。读圣经能够这样就好了，但读圣经从来都没有这么用功过。唉，我这是扩着他的讲道哈，没有完全，但是。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应当像你拿到 手机的时候一样。什么意思？要读那个手机的 menu 操作手册。当你在读手机的操作手册的时候，你一定不会考虑说，哎，我要不要照着去做啊？你会这样想吗？你一定会一边读一边照着去做，照着去摸索。不管你懂或者不懂，你会照着做。为什么？因为这样你就能够享受那个成果，你就会用手机了。不读呢，老实说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你会要花更多的时间，或者在错误中你才能够学习会怎么样用那个手机。老实说，我发现中老年人的一个悲哀啊，就是失去想要读或者想要搞懂这个手册的动力。尤其是家里有了孩子以后，你们家最懂手机的是谁？绝对是你的孩子，不是你，永远是孩子。甚至于不到六岁的孩子，有一次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接到手机的账单的时候，她大叫，原来她不到三岁的女儿在手机上面下载了一大堆游戏，一个一块九毛九，一块九毛九，下载了几百个。哇！所以想一想，你的智力会比六岁或者三岁的小孩子差吗？你比他笨吗？我想我们中间没有人会承认，哇，我的智力不如我三岁的儿子女儿的，当然不会。但是为什么他们手机玩的比你好？因为你不读手册，你又不去玩它。我深深有感觉啊，因为我自己写了一个查圣经的软体，为师母写的。那个时候师母完全不懂电脑，键盘上也没有那个波波摩佛，所以他也不会打，所以我就为他写了一个，让他很好用。所以只要他能够学会，我相信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会了。结果他现在真的是很棒，都很会用，甚至于他的手机用的比我好。但是呢，我就发现说，哎，为什么很多人呢用我的电脑软体的时候呢不如我太太呢？然后他们还会写 email， 甚至于打电话来问。我想拜托，我这些全部都写在那个一百多页的这个操作手册里面了。为什么？看那个手册比较慢嘛，打个电话直接问比较快嘛。所以那些人只是没有去读罢了。所以我们看圣经也是一样，照着去做就能够得到好处，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你不看你就不会，你不照着做就得不着好处。所以同样，神的话也不是给我们参考的，那你姑且看看，姑且听听。其实神的话都记载在圣经上，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操作手册，你需要去查考，需要去遵行，但是呢，不需要你去辩论，不需要你去怀疑，因为神已经讲了，这本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你只要查考，你研究唯一的目的，不是说啊，我讲出来好像我很有学问的样子，而是要让你知道你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楚了解神的心意，怎么样去照着去做才能够得到更大的好处。是不是？你们多少人，多少人有人懂手机里面的原理，电磁波的原理是什么，那个晶体制造的过程是什么，哇，那几万种专利是什么？不必，只要你遵行，你就可以跟人家打电话， 只要你遵行，你就可以设一个这个闹钟在这里，你就可以看网上的资料，你就可以听音乐，你就可以照相，哇，让你的生活变得多彩多姿，更加的丰盛。所以同样圣经，你照着去做，继续晋升，你就可以过得更加丰盛。所以最后呢，我们来复习一下，真正要得到神所赐更丰盛的生命，不但是要读神给我们的手册，而且要注意听，专心听神透过各种管道对我们说的话。当然神最常用的方法还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但不管你是懂或者不懂圣经上所说的是什么，不要争辩，立刻照着去做，就一定能够蒙福。所以这整篇的道讲下来的结论就是，好好的开始读圣经，如果这一件连这一件你也不做，那牧师也无言，牧师也不能做什么，神也不能做什么。但是如果你做了，我可以代表神，我也相信神会这么说，2024必定成为你灵命晋升活得更丰盛的一年。听到没有？好，跟旁边的人讲，好好读圣经，2024年必定成为我灵命晋升活得更丰盛的一年。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晋升晋升，就是我们仆人团队在那边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觉得今年就是要在晋升晋升。我要请人来帮忙我唱，我喉咙哑了，没声音。
刚刚我在听牧师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节经文，将事隐藏乃神的荣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神你干嘛不讲清楚一点嘛？干嘛要隐藏起来？下面半句，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最记得周丽很多年以前跟我们讲，哎呀，好歹我也是一个经济学博士啊，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小说，那个武侠小说，什么金庸，他说金庸的小说我每次读完，我都知道这个人干嘛，那个人干嘛，清清楚楚。哎，怎么圣经读完就不记得了？我那时候很得安慰，哎，我想博士都这样子讲，那我这个考不取大学的人也没有，就是一样嘛，结果都一样。但是我发现哦，你知道读圣经或者是读书哦，它不是说你要记得多少啊，就好像我连昨天晚上吃什么都不记得，但是肉都长出来了，对不对？你不一定要记得这些东西，但是圣经慢慢慢慢就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影响我们怎么回应啊，这个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营养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彼此挑战好不好？今年2024年，我一定要读一遍圣经。有多少人愿意回应这个挑战？有人两只手都举起来了，非常好。还有哦，不是这样哦，因为最主要是我吃进去要让它产生对我的身体的益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要一个挑战，今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今年哪一些经文影响了我，开启了我，启发了我，督促了我，好不好？我们大家记得，因为这个都有录音，我们今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小组就彼此分享， 好，因为我们如果有一个目标，你知道读圣经啊，你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其实要读四章你五分钟就可以翻过去，对不对？可是你如果真的要读，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你想不想做君王？我们自己 我把这个事情查清了，我就是君王了，好不好？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知道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今年无论如何我们要把这首歌学会。
今生今生如这深渊，每日跟今生
圣经就是要帮助我们进入真理。亲爱的圣灵，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当我们读一个早就已经耳熟能详甚至于能够背的话的时候，但是你可以因着你对我的认识对我说出新鲜的话语来。主，我们仰望，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还有气息，只要你让我们活过2024年，但愿在这一年里面启示我更多的真理，给我力量，把你给我的真理行出来。主啊，我向你祷告，这一年只要我的弟兄姐妹从年初到年尾把圣经读一遍，求主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是改变我们生命的话语，是带给我们真实行走过基督徒生活力量的话语。主，因为你说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 愿你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需要，让我们脚前有光，让我们生命有能力。主，谢谢你，只有你知道，只有你知道，2024，我们每一个人将要经验什么？愿你用你的话引导我们，鼓励我们，帮助我们分辨，给我们智慧，好让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原来我真的可以不必是吃奶的婴孩。当你对我说话的时候，那个力量就进到我的里面，你的话真的成了我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美好的盼望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信靠你，我们继续信靠你。今天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身体在遭遇某种程度的疾病的侵扰，主，我们恳求你医治每一位。有一些人在流感的季节正在 suffer 一些流感的症状，耶稣基督，因你受的鞭伤，使他们都得医治吧。主，我们谢谢你保守你的教会，从岁首到年终，爱你，更爱你，被你的话吸引，更被你的话吸引。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欢迎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到前面来祷告。
求主。